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我们上一讲已经开始查考希伯来书十二章，也就是基督徒超越的生活里第二个题目，关于盼望和忍耐。
在第一节到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从前许多信心的见证人来勉励我们，要放下阻碍我们奔跑的重担和缠累我们的罪，仰望耶稣的榜样。接下来作者就借着耶稣的榜样，从第三节到十三节说到要忍受管教。
我先来念第三节跟第四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这里所说的忍受和第一节所说的忍耐是来自同一个希腊文的字根。耶稣知道父神容许他忍辱负重，是为了借着他的苦难为世人承担罪孽，而我们也应该同样的知道，神容许我们承受苦难，是为了保护我们不失落，得到他的拯救。
所以神要我们思想为了神的旨意而受苦的耶稣。要思想这个希腊字有要计算的意思，基督徒如果仔细计算一下耶稣为我们忍受了多少罪人的顶撞，当我们遇见挫折、困难和打击的时候，就不至于灰心丧胆。
敬佩啊，每当我为了信仰遇到无谓的攻击、重伤或者顶撞的时候，这句话就常常变成我的鼓励。我就努力地从圣经来找耶稣是不是也遇到同样的遭遇。老实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件我所遭遇的事是耶稣没有经验过的。也许在形式上我的遭遇和耶稣有些不同，可是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
的确是的，希伯来书的犹太读者基本上所遭遇的艰难也都是因为他们相信神，可是圣经提醒他们，他们还没有像耶稣一样与罪恶相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以赛亚书53章第4节说到，弥赛亚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却被人误会，以为他是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事实上我们知道，那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同样的，当我们基督徒因为信仰遭受苦难的时候，也千万不要误会，以为神离弃了我们。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没有一样不是对我们有意义的。
对，第五节跟第六节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第五节和第六节引用的是箴言第三章十一节和十二节的话。我们常常以为管教就是处罚，事实上这个希腊文字的意思是训练和教育，是一种出于爱的行为。我们永远是神所爱的儿女，只要我们再试一天，天上的父就会不断地训练和教导我们。
对，弟兄姐妹，神常常借着受苦来训练我们，教育我们，让我们更完全，这就是神的爱。
是的，有时候神的管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神的训练和教育对我们不发生作用，于是他就用管教里一个最严厉的手段来纠正我们，那就是鞭打了。
当我们的天父知道我们这样固执一定会走向灭亡的时候，他就不得不处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悬崖勒马，及时回头。所以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千万不可以轻看，也不可以灰心。所谓轻看，不是藐视的意思，而是不在意。不轻看就是 不要不在意，不要在受到神管教的时候忽略了神借着管教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而不灰心，就是不要因为被管教而放弃了继续奔跑的勇气。
对，那是管教的第一方面的意义。管教这个词的第二个意义，那就是管教表明了父子的关系。
这是第七节跟第八节说的，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
其实第五节到第八节里一共提到五次儿子这个词，这里所用的儿子是对儿女的通称，所有神的儿子他都要管教。
第六节说，我们是神收纳的儿子。既然是收纳的，表示我们本来不是，后来因为信了耶稣就成了神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说，因为世界上的人拒绝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可见如果神管教我们，就表示我们是属于他的，他看到我们不懂，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来训练我们，教导我们。金华牧师啊，很多时候基督徒跟不信主的人同样犯了罪，结果往往基督徒就会受到管教，不信主的人反而安然无事。有的人就会说，你看你的神根本没有保佑你啊。其实他们错了，那是因为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所以神要管教。
的确是的。所以说，如果基督徒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所谓私子，就是不合法生下来的人。当然在神的家里绝不会有私子的。圣经是用这个字眼来做比方，解释每个神的儿女都经过基督的救赎，都有合法的地位，也都应该接受神的管教，应该把管教看作是一种福气。如果我们不接受神的管教，神只好把他当作不属于自己的人，放弃他，那个时候就很悲惨了。
对呀，管教这个字眼第三个意义，就是管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我们看第九节跟第十节，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圣经用生身的父和万灵的父做比较，生身的父就是我们肉身的父母，万灵的父就是指我们的神。生身的父是不完全的人，所以也常常会犯错，可是我们尚且因为他是自己的父亲就敬重他，不会因为自己父亲的缺点就不理会他的管教。更何况永远不会错误也永远不会失败的万灵的父，他岂不是更配得我们信徒的敬重和听从吗？
最后就是管教的第四个意义，是要我们结出义果。十一节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弟兄姐妹，这里又用当时跟后来做对照，意思就是提醒我们，不要只看管教当时的苦，却要想到后来的结果，这样管教就容易受得多了。
至于管教能够有什么结果呢？圣经说就是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什么是义呢？义就是行而宜之，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有了神看为完全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在圣灵里的平安了。
对，管教这四方面的意义实在足够让我们基督徒不灰心，愿意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管教。所以十二节跟十三节就用一句短短的话来鼓励我们，他说，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手下垂是因为灰心，不愿意再为主做工；腿发酸是因为疲倦，走不动了。受苦常常会叫人手下垂、腿发酸，他的症状就是抱怨，没有从其中得到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付他的原因，更不用说学到什么功课了。
嗯，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人怎么为自己的脚修直自己的道路呢？我们所走的不是神所预备的道路吗？不错，可是如果我们说修直道路的意思就是走正直的路，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是的，如果我们走得正直，跟着我们走的人就会正直。如果我们一路的抱怨，总想超捷径，那么跟着我们走的人也一定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所以十三节说，走正直的路可以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下面小字说，歪脚或作岔路。我们知道瘸子走路比一般人要困难，如果一个属灵的瘸子走岔了路，他回头就更困难了。所以神的儿女要走正直的路，那些软弱的肢体就不会跟着我们走岔路，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帮助刚强起来。
是的，神的管教不但对我们个人有帮助，当我们经历了管教，走得更好更对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也叫其他同走天路的人得到造就。
所以金华牧师，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的管教，也随时的顺服神，走在正路上。
真是的。说了要忍受管教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读的人要谨慎彼此的行为。他说到两方面，第一，要追求和睦圣洁；第二，要戒慎彼此的罪恶和失败。
十四节是说到要追求和睦跟圣洁。经文是这样的，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追求这个字在原文有追寻、追逐的意思，是猎人打猎的时候对猎物穷追不舍的态度。这么说呢，和睦和圣洁都不是一个人听其自然就可以得到的，我们必须像打猎的人那样努力的去博取。罗马书12章18节也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在属灵的道路上，有许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和我们一样遭遇挑战，学习功课。我们实在不能去破坏天路客之间紧密的关系，反而是要努力的避免彼此竞争、互相敌对的天性，建立好的关系。
当时不但有犹太基督徒，也有外邦基督徒，他们必须彼此破除从前互相轻视、互相敌对的行为。今天有好多弟兄姐妹没有实行努力追求和睦的教训，以至于在天路上奔跑的时候，虽然一样是主的儿女，却各行其事，失去了合一的见证，这实在是叫主的心里难过啊。
基督徒不但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也要追求圣洁。
是的，我们基督徒在信主的时候，罪已经被主耶稣赦免了，我们已经做了父神圣洁国度的子民，在地位上是完全圣洁的，所以我们只需要努力过圣洁的生活，来维持已经得到的圣洁地位。
这里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如果我们不维持自己的圣洁，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一定没有办法逃脱的。
对，除了对主内的肢体，要追求和睦跟圣洁，其次就是要戒慎彼此的罪恶跟失败。这是15节到17节说的，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嗯，要谨慎，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要留意观察，就好像一个负责品质管制的主管在检查产品的时候一样。圣经提醒我们要彼此注意观察的项目有三样，每一样都是用恐怕作为开始的。
嗯，头一个是要小心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失了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在时间或者地点上落后赶不上，而他所指的恩，因为在原文前面有一个指示定冠词，所以这个恩就是神的恩。
嗯，那么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留意在神的家里是不是有人，他们想要得到神的救恩，可是却因为某些原因使得他们没有抓住神的救恩。
嗯，在神的家里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也许是因为他们跟我们在一起聚会，彼此非常的熟悉，我们就以为他已经得救了，甚至连他们自己也以为他们跟别人一起上上教会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了。
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彼此留意，要确定我们周围的人是不是真的已经重生悔改得救了，这是关系他永生的大事。
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对自己的得救做严格的品质管制检查，不要天真的以为我们是得救了，结果却被神弃绝了。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保罗也曾经劝勉基督徒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
那么第二个检查的项目就是要留意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毒根这两个字在原文是苦恨之根，也许这是指某个人对别人的苦毒仇恨，也许只是指那人在教会里散布有毒的教训。申命记29章18节就曾经用恶根来指那些以色列人中间离开神去拜偶像的人。
是的，金华牧师啊，如果一棵树有了不好的根，那么整棵树都会注定受到影响。
还有啊，根是藏在地底下看不见的，它在人看不见的地方串来串去，过了好多年，等到它串出土地，或者是破坏了下水道，甚至房屋根基的时候，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彼此留意，是不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有那种苦毒的根，有那种旁门左道破坏正统信仰的错误教训正在暗中慢慢的滋长蔓延呢？我们要在破坏力还没有扩大以前，在第一个时间就把它阻止，免得其他的弟兄姐妹被搅乱被污染，最后就整个教会遭到破坏。
对，这些毒根很可能是和前面失了神的恩有关系，那些人没有抓住神的恩典，散布苦毒和歪曲了真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整个的团体就会搞得一塌糊涂，甚至没有办法收拾。所以我们必须要留意，如果不谨慎，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就是啊，第三个要检查的项目是要留意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这里所说的淫乱是指对神的不忠心说的，贪恋世俗就是与神为敌，从神来看这种行为就是属灵的淫乱。
我们看以扫是怎么贪恋世俗的。照创世纪25章的记载，以扫是为了贪恋一碗红汤，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在那里的34节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嗯，以扫长子的名分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那是神所赐给他的一个属灵传承的福分，弥赛亚要从这个传承而出，不管他当时是不是明白神所赐给他的福气是这么大，只要他不在意神给他的福气， 他就是轻看了神。
以扫看眼前的一碗红汤，比神将来的祝福还重要。等到他发现自己做错了以后，已经太迟了。创世纪27章说，当以扫知道以撒把长子的祝福给了雅各以后，他两次放声痛哭，可是那已经太迟了，一点都不能改变神的心意了。
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只是他经常对神漫不经心的表现之一。弟兄姐妹，敬畏神的态度是一种要继续不断的操练去培养出来的习惯，不然我们对神漫不经心的态度，恐怕有一天真的会叫我们失去了永恒的福气。
不错。我们说过，希伯来书主要的对象是犹太基督徒，当他们信了耶稣，一旦脱离了奉行多年的律法传统，单单的来信靠耶稣的救恩以后，总难免会叫他们觉得没有办法适应。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耶路撒冷圣殿还没有被毁灭，当他们每次经过的时候，那种若有所失的感觉是可以叫我们想象得到的。
所以从18节到24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他们，在历史上代表律法的西乃山，对神的子民来说，向来是一个精神的负担。奉行律法、献祭、流血，从来没有能够洗净他们的罪。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世世代代不断的献祭，他们也世世代代带着恐惧的心去到神的面前。
可是代表恩典的锡安山却和西乃山完全不同，因为那是代表在天上的永存的耶路撒冷，有一次献上自己做赎罪祭的耶稣基督在那里，所有的信徒都盼望有一天能在神宝座的所在和众圣徒团聚。
现在我们就先念关于西乃山的经文，在18节到21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
我们根据出埃及记19章第10到22节和参考加拉太书第4章21节到26节的话，就知道西乃山是律法的代名词。从前神是降临在西乃山上把律法颁布给摩西的。
嗯，圣经用了好几个字眼来形容西乃山，这些字眼就把律法的性质说了出来。其中第一个就是能摸的山，西乃山是个人具体可以摸得到的地方，就好像写在石板上的律法一样，虽然是具体可以摸得到的，可是却叫人可望而不可及。
对，这现象也代表了律法给人的感受。从以下第二个形容词开始，就根据出埃及记第19章描述当年神降临西乃山的景象，说明了西乃山从来没有带给人任何轻松愉快的感受。首先，西乃山是个有火焰的山，当神显现的时候，西乃山冒烟，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
还有第三，圣经描写西乃山有密云、黑暗、暴风，虽然在那个时候神已经预先吩咐摩西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可是金化牧师啊，我相信即使神没有预先吩咐，他们看到那样的景象啊，也没有人敢去接近西乃山的。
是的，可以摸到的西乃山却没有人能够去碰触，这就预表了律法的严厉，人明明知道应该遵行，却没有办法完全的做到，人想要努力的去行全部的律法，却没有办法接近。
嗯， 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节跟十九节说，当时以色列百姓见到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的景象，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金华牧师啊，一个人在律法的里面，就是只有战惊恐惧，因为律法叫人看见自己的罪，叫人看见冒犯律法的结局就是死亡，实在是太危险，也太可怕了。
不错，好在十八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西乃山，二十二节说，乃是来到西安山，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在律法里绝望的害怕，而是在恩典里快乐的盼望得救。我们不再活在摩西律法所代表的旧约里，而是活在基督恩典所代表的新约里。
可不是吗？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
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南边，后来圣经常常用锡安山来指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说，锡安是大卫做王的地方，而对于基督徒来说，锡安却是代表君王宝座的所在。只有按照神的应许承接大卫王位的耶稣基督才能够坐在上面。
不过二十二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可见耶稣登基作王的锡安山不是地上的那个锡安山，而是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说的那个天上的圣城。
嗯，锡安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光耀的、愉快的，和西乃山的黑暗、可怕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锡安山是永生神的城邑，也就是有生命之神同在的地方，这也正好和刻在石板上死的字句成了强烈的对比。
对，在这段经文里说到，在锡安山那里有千万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在原文圣经里，会所跟总会是平行的两个名词，会所的意思是排场很大的筵席，而总会却跟教会是同样一个字眼。
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其实在原文里是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首生的，那当然是指所有因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到重生的基督徒了，他们的名字都被记在生命册上。对神来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圣灵重生的头生长子，他们要继承产业的权利也是一样的。
金华牧师啊，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天上聚会的场面一定很壮观、很伟大。
嗯，
在那里有千万天使跟所有信徒都聚集在一起。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所有神所创造的有灵的活物，包括天使跟所有重生的基督徒，都要在神的宝座面前敬拜赞美他，他们的数目多到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
是啊，另外在锡安山有审判众人的神，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按照原文文法的结构，那些参加盛会的众长子，也就是被神审判的人，不过他们不必害怕，因为他们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意思就是他们因信称义，靠着耶稣基督被神算是完全的人了，所以他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审判众人的神面前，一点都不必害怕。
嗯，在那个盛会里还有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他所洒的血。耶稣在各个他山上所流的血已经跟他一同带进天上永远的圣所去，在那里他要以我们大祭司的身份继续执行洁净跟为我们代求的职务。所以耶稣基督 就是使众长子能够通过神审判的那一位。
对的，24节说，在新约耶稣所洒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从前亚伯的血从地里向神哀告，是祈求神为他伸冤的血，可是耶稣基督的血却是和好赦免的血，所以说他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是要鼓励那些犹太基督徒不要再把注意力放在看得见的圣殿、献祭流血的仪式，反而要仰望在天上更美的事情。
对，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叫我们不要再把眼睛放在宗教的仪式、宗教的组织、宗教的人物身上。就好像第三节说的，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是的，金佩尔，我真希望你我和所有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将来都能够在那里参加圣会，并且在那里见到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
对，紧接着前面的话题说到，我们不要做一个教徒，而是要做一个靠恩典重生得救的人。不要把眼睛放在地上看得见的事情上，而是要仰望在天上的耶稣。所以在25节到29节，作者就插进了第五个警告，警告读的人不要弃绝神。
在25节一开始，作者就说，你们总要谨慎。这谨慎和前面15节所说的谨慎，也就是留意观察，是不同的字。这里所说的谨慎其实是一个警告的词，看啊，或者小心啊，你们不要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
跟着这样一个警告的词，希伯来书在底下的经文就带出了三个对比的警告。25节下半节到27节说，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第一个对比在25节，地上的警戒和天上的警戒。旧约时代，摩西在西乃山把神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新约的时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我们中间，把福音传给我们。其实无论是摩西的警戒或是耶稣的警戒，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就是神。
我们看看犹太人的历史，神本来可以使他们成为一个非常伟大辉煌的民族，可是他们拒绝听从摩西所传神的话，他们的结果是多么的悲惨，他们的历史成了充满痛苦的悲剧。
是的，假使他们不遵守摩西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尚且不能陶醉，那么如果违背那位差遣摩西的神，也就是那位真实的宇宙主宰，我们主耶稣的教训，结局会更加的悲惨了。
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轻视神的话，不尊重神的儿子，将来的结果绝对不会比犹太人的遭遇轻。如果我们失去了救恩的机会，那实在是最可怕的结局了。
是的，第二个对比在26节，就是震动地和震动天。出埃及记第19章18节说，当年神降临在西乃山颁发律法的时候，遍山大大的震动，那个时候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个个害怕的颤抖，不敢靠近。
可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说到，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势都要震动，意思就是不只是一个小小的西乃山，而是整个宇宙。这也就是强调，在世界上所有的受造之物都没有办法逃脱那个可怕的灾难。
到了那个时候，人们才会觉悟，只有神的国度才是不能震动的，只有神的话是永远不更改可靠的。不过 我们最好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现在就因为地上不停的灾荒地震，知道神已经在警告我们了，现在就悔改信靠他，免得后悔莫及。
是的，第三个对比就是被震动的和不被震动的。27节说，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挪去就是撤销，永远不再存在了。因为在永远的国度里，不能有不朽坏的东西。那些受造之物被挪去了以后，就要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也就是保留下来。
那不被震动的就是基督永远的国度，因为启示录11章15节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也说，神的儿女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就像28节说的，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是的，既然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救恩，是我们完全不配得的，实在是要叫我们天天数算神的恩典，也叫我们照着神的心意，用虔诚敬畏的心去侍奉他。那个侍奉不是服务教会，服务弟兄姐妹，而是为神而活，用生活去敬拜赞美他。
最后29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烈火的原文就是毁灭之火，英文常常把它翻译作吞吃一切的火。既然神是烈火，他是轻慢不得的，那么只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叫我们逃脱那个毁灭之火的审判。
是的，这一讲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一讲是希伯来书的最后一讲，我们要查考希伯来书第13章关于爱心的行动这个题目。
弟兄姐妹，下次再会。
再见，愿神祝福您。